比鬼更可怕的是深不可测的人心。社会线上精选20件台湾重大刑案，跟着社会记者抽丝剥茧，还原毛骨悚然的案发经过。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按下播放键，听见残酷的真相。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对西达多而言，
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
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花开少女华丽岛》。《花开少女华丽岛》是杨双子的短篇小说集，最早是杨双子在创作长篇小说《花开时节》的期间，为了让故事里的配角更加立体，所以将部分角色的故事一个一个雕琢成各自的角色小史。因此，花开少女华丽岛也被称为花开时节的姐妹作或者番外篇。这本书最早是在2018年由九歌文化出版，而在今年2026年，杨双子将书中的台语文修改成以全华文书写的方式，并由春山出版社重新推出了全新修订版。短篇小说小而美，情节张力和故事余韵往往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花开少女华丽岛包含了十则短篇，故事背景横跨了从大正到二战时期的台湾和日本。杨双子透过虚构写作，描绘出那个时代不同国族、不同阶级女性们的美丽与哀愁。出生在大户人家或者清贫之家，是天生无法决定的命运。可是，在成年以后，无论哪种出身的女孩，势必都得在自我对人生的想望和家族的期待之间做出抉择。这样的情况听起来好像和21世纪的今天没有多大的差别，但可不要忘记了，那个时代的受教权并不平等，加上女性所能从事的行业相当有限，因此普遍都还是得透过婚嫁来确保未来的依靠。从小说中读到这样的往日台湾，大家心里是否也会联想起家族中某些女性长辈的身影呢？可能是阿嬷、母亲、姑姑或阿姨。尽管时代给了他们艰困的环境与考验，但他们还是宛如四季绽放的花朵，总会给予家族支持，为晚辈们带来呵护。甚至我们也会观察到某些往来较为亲密的女性亲戚之间，她们对彼此的相知相惜。这样的女子同性情谊，就是现代大家所称的百合。在《花开少女华丽岛》的最后两篇故事《重姬》和《妈周伯》之中，杨双子写出了温馨又有意思的小品，作为全书的压轴，我自己觉得非常别致，也感受到一股对前人怀念与致敬的心意。延续花开时节有声书，这次静好听一样请来了台语公阿金文阿练邓的专业配音员郭雅梅，来为花开少女华丽岛担纲演绎。孟丽君这则故事一开头便有杨家之如堂的阿兰姑和秋霜关的台语对话。当我听见雅梅说起《瓜菜命雷君》里面的句子，雷君心内有主意， 就对迎兰来说起，主婢女子嫁男离，赶到北京去赴起。一听到这里，我手中的笔就马上在稿子上画了星星啊，真是好听。整本书里还有其他不容易的台语展现，也有需要以日语和英语呈现的片段，聆听有声书的时候都可以清楚感受到雅梅的用心。在两本花开系列作品中，杨双子都以蒸汽火车来形容时代进步的快速。生活在时代中，我们或许也都像这样被轰隆隆的火车推动着，必须不断前进。但是一翻开描写这块土地昔日生活的小说，就好像钻进了时光隧道，可以暂时将自己安置在相对安静的一端，边享受阅读边沉淀心情，也似乎可以慢慢蓄积自己体内的力量，继续迎向时代的变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声音主播郭雅梅所诠释的花开少女华丽岛吧。
花开少女华丽岛，作者杨双子，春山出版，由郭雅梅为你读书，献给杨若辉。虫姬，知如堂的众人都叫他秋霜关。他原是长盘町的驿站，24岁那年，知如堂的二房老爷重金娶她入门做妾室。这座三代同堂的短昂厝由大房老爷夫人掌家，二房没有女主人，老爷的阿布未曾正眼相看，省却他做人妾室的一干细琐烦扰，到来只需服侍一人。二房老爷热衷郊游，便行台中州诗社活动、体育会与士绅茶话会，他联袂参与，自觉宛如一尊给人照的脸面有光的金身菩萨。他诚实说，做人妾室远比从前做驿站快活，单独住在第一进右护笼的右间，不必干活，不必应酬，每天读书写字，听鸟鸣，看瓜菜，正餐点心都有苏永郎送进他房里来。若非随二房老爷出门，他便连日守着房间，可以一步都不踏出那方寸之地。要说哪里不好，就是常觉得时间漫长。他有短昂祖侧脚入门的大正12年，二房老爷是个丧妻数年的官夫，膝下有一对年龄恰恰小他一半的双胞胎女儿。双胞胎用一模一样的好看脸蛋微笑看他，问他该怎么称呼好呢？他嘴角牵起同样弧度的微笑说，以前人都叫我秋松瓜。此后他不是谁的后母、阿姨，也不是谁的妯娌、谁的姐妹，不是谁的夫人，他只是秋霜关。那么秋霜关的关是什么意思呢？他听见这话的时候一时愣住，说话的人是知如堂的贵客松琪家的亲子夫人。他还没有反应过来，身边另一侧也有人发出声音，直接说就好，不用顾虑。那是短昂组的大房女主人素清夫人，说一口漳州腔的台湾话。两位身份高贵的夫人地位对等，可是素清夫人仅能听懂简单国语，无法流利口说。松琪家前来拜访，便召他来做两人之间的通译。翻译的人不说自己的话，所以他被问住了。他重新端正坐姿，面对亲子夫人。台湾话说“官”是敬称的一种， 他想了想，补充说，因为多是用在女性身上，也有本岛人认为官是对女性姿仪的赞美称呼。青子夫人便笑起来，说，那您是名副其实呢。怎么会聊到这里呢？他回想，今天是本岛人的清明节，内地人称为春彼岸的春季黄鹂祭。松崎家受邀赴织如堂过节，青子夫人便吸着女儿早纪子小姐上门拜访。女眷的午饭气氛轻松，端上来应景的润饼，馅料有各种春季的新鲜青蔬，以及蛋酥、豆干、肉片、乌鱼子、细糖粉十余种。亲手卷饼也有玩性，素清夫人眼见自家女儿雪子与早纪子小姐意犹未尽，私语说要去钓鱼，便提起清明时节的本岛风俗豆白草。豆白草是什么？青子夫人流露纯真的疑惑。豆白草是借着春天节庆到山野里踏青，以采集植物珍奇多寡的程度一比高下的游戏竞赛，这样的本岛风俗可以令孩子学习辨识食用药用的植物。素清夫人指示下，她对青子夫人解释说道，就像孔子命弟子读诗经，以多士与鸟兽草木之名，游戏可比古老的汉文经典活泼多了。青子夫人点头赞同，笑说确实需要知道这种事情呢。是在那之后，青子夫人发问的，那么秋霜关的关是什么意思呢？真不愧是怪人松崎家的夫人呢。她微微笑，把话题再绕回来正题，为素清夫人提问。说到要组队伍斗百草，青子夫人要跟早纪子小姐一个队伍吧？
是呢，游戏听起来相当有趣，早纪子想必会很开心的吧。不过会不会想要跟我这个母亲一对可就难说了。
青子夫人抿着嘴唇微笑，
毕竟有雪子小姐在啊。
素清夫人听见笑起来，她也笑，比素清夫人内敛几分。
仰赖优秀聪慧的早纪子小姐，
素清夫人说，我们家雪子小姐才会宛如不服而直的麻中之蓬，成长为令人放心的好孩子呢。
哎呦，不如说正好相反，由于博学多才的雪子小姐在身边，早纪子也不敢轻易松懈了嘛。做人母亲，深感早纪子能够遇见雪子小姐这样的童年玩伴，实在是求之不得的运气呢。
做人母亲啊，心情总是受到孩子们的牵引嘛。
可不是嘛，
多像是唱戏啊，他想。他、素清夫人、青子夫人三个人构成一个框框，像个戏台子。戏台上头巨马总是大户人家妇人的场面化，天后、节气、家务、料理，还有孩子和孩子。他不讨厌青子夫人，其实他也不讨厌素清夫人，他讨厌的是唱戏，以及明知道是唱戏，女人们还得活在戏台上，认认真真把戏做完。可是那天肯定有谁出戏了。那天斗百草，早纪子小姐与青子夫人母女一对，雪子小姐与织如堂女性苏永郎头领阿兰一对，两个队伍往大肚山山腰前行，说好一个钟头以后折返，总共一个时辰，到家应该是日头落山的五点钟。五点钟，阿兰左右吸着雪子小姐与早纪子小姐回来，人手一束花草。怎么没看见青子夫人？面对素清夫人的疑惑，早纪子小姐微笑说，母亲晚点会回来的，请不必担心。话正说着，青子夫人的身影便出现在庭园，往来顶款款一步。 春天的暮色早早降临，青子夫人与早纪子小姐辞谢晚饭，就此跟知如堂道别。原本应该是这样就要落幕的剧码才对，但就是送别的那个时候，青子夫人的漱口手袋忽然出现骚动，像是有什么小东西装在精致高雅的手袋里面，拼命想要向外跳出似的，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的钻动不止。那么下次再来拜访各位了。青子夫人仿佛浑然未觉，平静如常地跟女儿一起坐入计程轿车。待车远走，她转头看向素清夫人，素清夫人也正看向她，一脸被什么所迷惑的模样。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